大家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吗？今天是愚人节，我们说的话都要负责任的。想当年，保罗带给提摩太，带给哥林多教会写封书信，叫《哥林多前书》，他就曾经提过这个问题。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一群人不相信复活，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13种的困难，包括结党、纷争、淫乱、诉讼、各样的混乱、圣餐，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些人不相信耶稣复活、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么当年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就在这封书信的第15章专门回应这一段复活的事情。那同样对你我也有这样的提醒，提醒我们说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一个。另外一个，耶稣复活对你的价值观有什么冲击，对你的生死观有什么冲击。然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他讲的，那你们既然相信耶稣复活，那你们应该做什么，就整个的15章。所以今天的经节我就没有让大家读，因为太长，虽然我最后引用50节到58节而已，其实我要用的整段的第15章。那首先我们看15章，刚才说了这个大的背景，就是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回应他是你不相信基督复活的事情。然后他就在15章的第3节到第8节，他有这样的见证。怎么样？是好，下一个。有点变行，不过没有关系。他说，我当日所领受有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使徒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下一个是后来一时显给500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就是使徒保罗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啊，这500个弟兄有一大半还活着。他在读这封书信的时候说，当年这个我们的主复活40天在世上，这些人看的有一大半还活着，可以做这个见证。如果他说错了的话，别人可以给他指出来。当然有一些已经睡了就已经过世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就是显给他的弟弟雅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长老。然后末了呢，也显给众使徒看，末了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就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然后呢耶稣向这个使徒保罗这样一个显现。这是一个见证人，这些的见证人他们亲眼见过耶稣，因此写下很多的圣经让我们去见证。那有些人就说，我没有见过，所以我不相信。那就想起来我们有一个故事叫多马使徒，他说，你们说这个耶稣已经复活了，我没见过，我不相信。耶稣怎么样回应他的？就另找一个机会特别的就向他显现。这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第2章25节。然后多马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而且用我的手指头去摸摸那个钉痕，然后呢而且又探他的肋骨被这个那方被扎破了嘛，我总是不信，我必须亲眼看。然后到了27节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多马的确是一个小心的人，但神耶稣也的确怜悯他。你我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我们是听这些使徒讲，我们看使徒留下的这些记载，其实这些的证据很多。我们像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那坟墓，耶稣的坟墓在哪里？是一个空的坟墓，里边没有东西。那圣经的记载是四个福音书讲得非常的清楚，是空的坟墓。空的坟墓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记号。我们其他的宗教是那些的教主，他们死了还有坟墓，像也是我们第一首诗歌唱的，世上没有一个神死了又复活的，既不为他的百姓死，也不为他们百姓活，就是高高的坐在上边。就像我们现在说佛陀，佛陀就是佛教的创始人，他活到80岁，在486年的时候，公元前486年的时候就死掉，然后埋葬。他的这个尸体分为8份，分为8个地区，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践踏纪念。他火化之后那个骨头叫舍利子，那就是宝贝。那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活了63岁，在公元后632年的时候，然后在麦加城死掉，在归途当中在麦加死掉。因此现在他们都要去麦加去朝圣，那个坟墓是在那儿的。而耶稣他是复活，他的坟墓是空的。那有很多很多的考证，那考证有历史学，有考古学，法学，医学，哲学，神学，都可以从各个方面去考证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科学，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耶稣他没有复活。你只能说不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任何证据说耶稣是没有复活。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这样的复活之后，那些的门徒是把自己生命送上去。那我们你要看看书的话，也有铁证待判，重审耶稣，这些都是去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这个去看到那么多证据。我们知道这个作者不信耶稣，经过考证之后发现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受死是真的。更重要的其实不单是这些客观的，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可以见证复活的主在我们里边。以前我们对罪，对有些的坏的习惯，对一些的不好的东西，我们无力去抵挡，但是因着耶稣的复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可以向罪，向不好的东西 say no， 我有那个能力去战胜罪和死的权势，这些我们都可以去见证的。那如果没有复活，这个使徒保罗在15章他就列出了有6个严重的后果。这6个严重的后果，就我们看后边有经节，他14节我就给大家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就是所传的没有意义。因为耶稣没有复活，传什么？有什么好传？他都死了，你信的主都死了，他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可能对你有什么用处？然后传基督的，传基督也是枉然，信基督也是枉然，传也是枉然，信也是枉然。那么到15节的时候，那他说，15节说，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就说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你传的是假的，你不但骗自己，你也骗别人。所有的证人和传道人都是骗子，因为基督已经没有复活，但我们说他复活了。那么第四个就是17节，17节他这样讲，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然在罪里边。 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还在我们身上。基督献上他自己也不能解决自己的事情，基督只他是无罪的羔羊，他替我们受死，但是他不能被死所辖制，因为他是神。所以说，那么第四个就是没有人会从罪当中得赎，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因为他缺少神性，他不过是个人而已。那第五个就是十八节，十八节这样讲，就在基督里边睡的人也灭亡了，就是说所有以前的信徒啊都是枉然，都是有一定要灭亡的，因为你的罪没有解决。那么十九节他讲的就更加的直白，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是地球上最可怜的人，我们还在信耶稣信基督，他结果没有复活，结果他自己都救不了，我们还在那信他，那就是更可怜。如果基督徒今生单单今生有指望的话，就比众人更加可怜。所以说保罗在这地方指出来，像哥林多教会这些不信的人，不信耶稣复活的人，就指出这六点。同样你信不信，如果不信的话，那同样我们你来到的地方听到的，不管我们敬拜朗诵还是正道还是今天讲复活，都是枉然。你的罪还在你身上没有解决，你还是还要守些律法，结果呢还没有那个永恒的一个盼望，没有去一个罪的克服罪的一个诠释。那么我们简单对着这六条的话，就简单说一下，那么基督复活它的一个六个含义。第一个，它应验预言，所有旧约里边一直在指向基督要受死复活，包括他的诞生，包括耶稣他也说我要到耶路撒冷要受难要第三日复活，都是应验他的预言，这是天父所定的旨意。第二个，显明神的大能，如果他能被死辖制住捆绑住，那么他就不是神。第三个，他证明基督的身份，他本身就是基督，这些都是有很多的经验去支持他。那么第四个是完成救赎大功，因为他只有是神同时又是人，他为你我死了他又复活，所以他的救赎才有果效。第三个，第五个就是战胜死亡的权势，后面我们会提到他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那掌死权的。然后第六个，预示信徒的复活，因为基督复活，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一同的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不可能想到复活，也不可能有复活，也没有那个复活的大能。所以说这个复活的这一个六个含义。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说我想从这个圣经里边来看的话，使徒保罗是挑战哥林多教会这些不信的人，这些是客观的事实，这些逻辑是在这里的。同样如果你今天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话，同样这样的经文，这样的刚才讲的也挑战你，你怎么知道耶稣没有复活？你拿什么去证明耶稣没有复活？而保罗拿出这么多的证据证明耶稣是复活了。那么耶稣复活，那对于我们会产生一些的冲击。那么他后边就在讲其实在讲到说复活的身体也要有朽坏的不朽坏的，这个讲到这个朽坏不朽坏的，我就先跳到后边这个朽坏不朽坏的。他说还是在前面的，就是说我给读给大家五十节哈。他说就是讲到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不必朽坏的不能承受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些是在讲什么？就是说他在后边讲到说这个荣耀的身体什么样子。我刚才我们的诗朗诵也讲到说，一粒麦子掉在地里死了，然后就长出一棵苗出来，然后就长出一个粒粒麦子出来。就像以前我们也打一个比喻说 OK 一个毛毛虫，然后就后来就从那个蛹 从那个茧，然后就好像死了一样，哪一天破茧而出变成个蝴蝶。那这个荣耀的身体的的确确是荣耀的，他说是不朽坏的。我从这延伸出去，延伸出去什么呢？延伸出去就是第马太福音第六章，包括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就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朽坏的和不朽坏的。那从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二十一节，他说有天上的财宝，有地上的财宝。那天上的财宝会朽坏，地上的财宝会朽坏，天上的财宝是不朽坏的。就有可能我们理解起来的话，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那个你心中的那种平安呀，是夺不去的，它不因因着外界的环境变化而夺走的，那个就是永恒的，就是不朽坏的。你可以花很多钱买个大床，但你买不着睡眠，那个睡眠就比这个大床更重要等等。所以说从这个不朽坏的跟朽坏的比较起来的话，就使得我们说有一个对比。那么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这个我们已经很熟了，那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还有肉体的情欲，这些都会过去，邪情都会过去，那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么他说这个世界跟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世界和其他的情欲就是朽坏的，而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永远长存，就是一个不朽坏的。因此在你的人生价值当中，在你活在世界上，你就有一个价值问题，就是有些东西价值要高，有些价值就低。因为这个话来说的话，就是有些东西是暂时的会朽坏的，有些是永恒的永远不朽坏的，你选择什么？那么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就告诉我们有这个不朽坏的，有朽坏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突破了时间的界限，因此那就会对你我这样的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冲击。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按照使徒保罗他在那边讲到的，就是说十九节，我刚才我们谈过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还可怜。他三十二节他说，那若是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若是基督没有复活，若是你我将来没有复活，那人生如的死了如灯灭，那你现在你好好享受啊，你能享受多少年？顶大不得再给你五十年、八十年，八十年可以了吧？你们差不多一百多了吗？你再能享受也不过八十年了，你还不好好享受？但是如果基督已经复活，你将来你也要复活，这个问题就来了。你的享受跟永恒里边神看为不朽坏的比较起来的话，那你这个享受是有多少价值呢？因此因着耶稣的复活会冲击你我的价值观。另外一个，因着耶稣的复活会冲击我们的生死观。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特别是唯物主义，那就是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啥也没有了。但是呢，因着耶稣的复活，他也在讲到说，五十七节，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经上所记，死被得胜所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死就是我们的王，因为我们胜不过他，我们最终的结局都死掉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在十字架上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因此就突破了死和罪的权势，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我已经把你打败了。因此我们的生死观就被挑战，就会被调整，就会要改变。因此我们在活在世间的时候说，那有一个永恒的存在，我们要将来要复活的存在。 今天我们有12位弟兄姐妹受洗，我们在我们当中有5位。其实受洗的话，我们知道说，罗马书第6章第4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然后呢，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着我们就跟基督同复活，那么旧事一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边，你那个永远的生命永恒就从现在开始，你的永生就从现在开始，因为神的灵住在你的里边。你的里边的那个圣灵是大过这个世界，你的里边那个圣灵是长就已经克服了、打败了死亡和罪。你可以去经历那复活的大能。你觉得我对什么东西没有盼望了，说我现在考试没有盼望了，我对男女朋友没有盼望了，我对将来没有盼望了，难道神的复活的大能不能在你里边去克服这些绝望吗？就在你在日常生活里边都可以去经历，让你有新生的样式，让你去往里边去找，找到神，找到圣灵。不但是遥远的未来，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说将来我要跟主一同的作王掌权。你在今天你受洗之后，你作为神的儿女之后，你的里边那个活水的泉源就可以 conquer 所有的困难。没有一个难处大过神的能力，也没有一个难处大过神的恩典。你对什么东西绝望，就在那个地方去经历神的复活的大能，去总是有信，总是有望，总是有爱。你是一个搬不倒的人，你一直靠着神，总是可以有盼望。但是你有个特点，你不能老低着头看困难，你必须抬头去仰望神，然后往里边去找那活水的泉源。那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的身体要被救赎，是全人的救赎，你要得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也想象不到是一个什么荣耀的，什么荣耀的身体。就像一粒种子、一粒麦子放在地里面，它就是一个麦子，然后死了就长出一个苗出来，就长出一个麦穗出来。这个麦穗怎么想不到它的里边当时这样子，怎么还有叶，还有这样子呢，还有茎，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的确我们可以是一个全人的救赎。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耶稣他接着保罗他接着是在第15章最后的时候，他提出来说，所以他讲了这么多，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突然的。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就两个方面，第一个要坚固不可摇动，那我们要常常的要跟主亲近，我们推动这个我们的灵修背经，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要到活水的泉源欢然取水，这些都是使我们坚固。因为这个时代魔鬼他时时是让我们去摇动，让我们去不相信，但是我们务要坚固。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在你里边的比这世界更大，这是所有的前面原因。他一直讨论复活，一直讨论复活，所以我们不可摇动，我们要务要坚固，我们要不要停止聚会，不要跟神断绝关系，不要去远离神。第二个方面，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原因是什么？原因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在圣经里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启示录第14章13节，你做工的果效随着你到永恒，将来你要到神面前去交账，他给你一个冠冕，他给你奖赏，因为你做工的果效是随着你的。你的其他的博士是不是随着你？估计不会随着你，包括你的配偶也不会随着你，因为在天国里边也不嫁也不娶，但是你做工的果效是随着你的。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的劝勉。同样，既然神借着他来劝勉，同样今天我们也彼此的劝勉，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 主工很多，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在教会里边这么多的事情，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学习岗位上，你扮演个人的角色，你都要问问神，我当如何行。这里我想今天跟大家借着使徒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这些不信的一群人提出来说没有复活，他的回应，他回应第一点，这是客观事实，如果复活没有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有会怎么样。今天同样挑战你和我，你信还是不信耶稣复活？第二个，我们这些信耶稣复活的，或者说我们不信耶稣复活的，因着耶稣复活，你的人生的价值观会被挑战，因着耶稣的复活，你的人生的生死观会被突破。那么因着耶稣复活，我们应该是务要坚固，不可摇动，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神看着我们，这里边劳苦不是突然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主，我们都可以无可辩驳的去知道，可以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去讨你所喜悦，蒙你所赐福，然后我们就在你里边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结出那果子来，叶子也不枯干，我们所说的见证都是荣耀的见证，恩待我们每一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